各位吃货老吴的客官，嘿嘿，今天要继续讲我们的泰国之行的第三集，也就是曼谷。你到泰国，不管你去苏梅还是普吉还是芭堤雅，或者是北部的清迈、清莱，或者是素可泰，或者这些很偏门的地方，比如河岸，有一个城市呢，你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是曼谷。因为你从世界各地飞到泰国，航班最多的就一定是落在曼谷，对吧？曼谷也是泰国的首都，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城市。我们那天一清早呢，就包了一个车，这个车是挺大的，那种九人座的，有点像丰田的那个考沃斯啊，或者是有点像那个就是挺豪华的 VIP 那种车啊，九人座的车，从我们的芭堤雅的酒店直接开到曼谷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宾馆啊，门道门府，就是在苏坤义路十一巷的一个酒店啊，也有这露天的游泳池啊，这个每个房间也非常不错。虽然它是在小巷子里的，不是那种啊在街面上很豪华的五星级的酒店或者是一些国际连锁酒店，但是呢这个酒店它大概四星左右吧，但是呢住得非常舒服，房间也非常大，这个交通极其方便。这个苏坤义路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曼谷的最主要的一条主干道啊，类似于上海的可能南京路、淮海路啊，北京的可能是长安街啊，或者是这个广州的中山路之类的，就是贯穿整个曼谷。其实这条路它非常非常长，它一直到芭堤雅，它也叫苏坤义路，有点像318国道这种感觉，知道吧？苏坤里特，就这条路非常之长。但到了曼谷这一端呢，它包括你们经常想去的这个什么四面佛啊，还有一些什么世贸商城的那个商场啊，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著名的网红店都是在这条主干道上，然后有一个是三号线还是几号线啊，也是贯穿在，也就是和苏坤义路是重叠的，就是一个轻轨的那么一条线路。那么在这条苏坤义路上面呢，就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呢，它就插出去很多小巷子啊，就像一个鱼骨一样的嘛，飞字形嘛，对吧？当中一条主干道旁边就很多小巷子，第一巷、第二巷、第三巷、第四巷，对吧？这一个就是，它叫 SOI SOI 啊 ，11 SOI 9，就是九巷、十一巷，包括你有些男孩子啊去曼谷很想去的那个什么娜娜广场啊，对吧？牛仔街啊，其实都在这条苏坤义路的周边啊。我们家住在这十一巷。实际上大家就可以想象嘛，就是在这个苏坤义路大概中部的位置嘛，对吧？最往南大概到19巷、20巷都还有一些宾馆，这个小路上面啊，这个走进去不单是一条弄堂，它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饭店啊，还有一些酒吧，还有一些这个超市什么的，一个生态非常的完善的这么一条，每一条小巷都是自己独立的完善的一个生态。啊，还有一些街头的这个小摊啊，卖一些这种什么泰国的神药啊，还有一些人坐在路边等你租他的嘟嘟车之类的，反正就是一条小巷，就是一个生态，里面好几家酒店，啊，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呵呵，我们就住在十一巷里面的一个酒店，然后呢，整个曼谷呢和芭堤雅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芭堤雅到曼谷其实开车也就是两个小时啊，就上海到苏州差不多。有一点就是像曼谷的后花园一样，因为曼谷毕竟它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嘛，有些东西可能就不太方便放得那么开，或者是做得那么的明啊。当然虽然曼谷也有很多红灯区，有很多红灯街，对吧？但是不像芭堤雅这种全民狂欢的感觉啊。所以很多曼谷人，就是很多的泰国当地人，他们周末也去芭堤雅去疯狂一下，有这种感觉，后花园的感觉。那么曼谷这个城市呢非常神奇，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啊。如果你在曼谷待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就是这个城市就像野蛮生长出来的一个城市一样，它不像一个很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当中是古城，外面发展成新城了，比如说西安，对吧？城墙里面你不能超过六层楼的，然后城墙外面发展很多高新区，或像巴黎，对吧？市中心你不能有高房子，外面造了很多新的东西，对吧？它不太像这种非常有历史韵味的这种城市，也不像那些新兴城市，就是我这个一张白纸造起来，然后呢所有的东西包括交通啊、城市的分工啊，哪些是居住区，哪些是商业区，哪些 CBD， 就是很逻辑的、很有规划的把它造成一片一片的那些新城，对吧？它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就是有一点这种新旧混居，而且这新旧混居呢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它是穿插着来的， 就我们把以苏坤一路为例子吧，来举例子啊。这条街上有最最繁华的、最最豪华的大酒店，五星、六星甚至超六星的这种世界最奢华的酒店，有最最好的商场，那些商场进去啊都非常之漂亮，非常之干净，就是这种员工要比客人还多那种，对吧？非常多的网红店，一杯咖啡几十、上百块钱，然后米其林餐厅林立的这种。啊，一尘不染的大商场，啊，也有地铁，也有 Sky Bar， 就是这种在66楼或者80几楼的大楼顶端有一个露天的酒吧，啊，非常之漂亮，可以俯瞰整个曼谷夜景啊，这些都有。你再多的钱啊，米其林餐厅什么的，你有再多的钱，你在曼谷这些地方消费，啊，完全没有问题，啊，让你消费到你感觉物有所值的所有的奢华的享受。啊，你再多的钱也能花得掉啊！你作为一个你想不沾染这种尘土的人，你就在就每天出入这些地方，你完全觉得它是比得上伦敦、巴黎、纽约、上海的这么一个又干净又豪华的大都市。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在豪华酒店下来，你不往前走，你往后走，走进它的后弄堂，或者呢，你在一个商场出来啊，你不走它的天桥，你往下沿着铁路稍微拐一个小弯。你就会发现呢，很多菜市场，很多小店，很多在街边林立的类似于贫民窟一样的小房子，对吧？虽然曼谷没有它这个成片的贫民窟，但这种破破烂烂的铁皮啊和毛竹搭起的房子啊，甚至有一些乞丐，有这个味道非常腥臭的一些鱼摊，一些小食饭店，可能三五块钱吃一个盖浇饭的这个地方非常之多啊，鳞次栉比，还有一些晚上大家都平民很喜欢逛的一些这个大的棚就算的夜市，那它并没有把所谓的这个富人区和穷人区分开啊，像印度的这种德里、新德里那种地方啊，它也没有说我好好的规划，至少让他们有一些界限，对吧？好的、坏的、香的、臭的、整齐的、混乱的，有一些界限，它完全没有，它就是完全一种野蛮生长，一个个点。这个大商场，这个大酒店六十几楼旁边可能就是个菜市场，啊，那个四面佛这个交通枢纽，你往里走100米，里面可能就是一个那安潮涌动的一个红灯区，就是这么种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大的规划，就大家原来那个是什么样子的就什么样子，啊，我看到有块地挺好，买下来我就造个大高楼，到原来旁边的地方我也不去动它，啊，这个城市当中，在一个。全世界的这个首都里面啊，就豪华的大都市里面啊，这个城市中心还有铁路在开的，也非常少见啊。大家不看到过那个曼谷很多纪录片的铁路市场嘛，对吧？就是铁路市场，它离的市中心不远的啊，就是在市中心很近的地方。铁路来了，大家把摊位拿开，对吧？让这个火车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蠕行过这个地方。只要这里火车过去了，所有的摊位又放出来，放在铁轨上，对吧？这个都非常之多，非常之多。所以曼谷就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你喜欢烟火气，你喜欢看那些丑的、穷的、平民的，你想拍一些这种东西，对吧？或者你想享受奢华生活，就在一步之遥啊！这万丈红尘，从好到坏，从富到穷，啊，从干净到脏，真的全部都是一步之遥，毫无距离，就这样，就像爬山虎和墙壁一样交织在一起啊，不分你我啊，十分十分神奇。这个曼谷这个地方，你待的时间越久，你越了解它，你越会。感觉到这两种东西的纠缠和冲突，而且他们相安无事啊，也没有我嫌弃你，你嫌弃我，对吧？大家都活得挺好啊。这个城市的魅力就在一种香水和汗水混合的这种混乱的这个迷茫之中，还让人感受到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和别的很多很多城市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去了以后呢，就安顿了一下行李，然后就去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四面佛。其实呢，我这个人呢不太相信这些宗教的东西，但是呢，四面佛我是挺喜欢的。为什么呢？它是个欢喜佛。整个泰国它都修的是小乘佛教嘛，前几集我们说过嘛，啊，每个男人你都有机会去做和尚，对吧？你做和尚也不用像在中国或者印度做和尚有那么多的戒律啊，你就是只是这个用身体和心灵嘛去侍奉这个佛几年，然后我可以吃肉，可以喝酒，对吧？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啊，然后你还俗以后，你娶妻生子啥都不耽误，甚至你就是做一辈子职业和尚，你也可以娶妻生子，非常好。对，他们的佛呢也没有这么离世独居、四大皆空，什么都没有，对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四面佛，这个四面佛大概是全亚洲最有名的佛了吧，对吧？它是一尊欢喜佛啊，它有四个面 有一面嘛是拿这个代表钱的，有一面嘛是那权力的，有一面健康的，有一面什么，就分四个面，拿着四种不同的法器。然后呢，你不要以为四面佛是在一个寺庙里面或者什么，它就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啊，露天的十字路口。这个路口旁边就是泰国最著名的一个酒店啊，好像是凯悦吧。然后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商场。它就相当于在商场门口的一个空地啊，一个广场上面就建了这么个四面佛。据说四面佛建设的时候的这个传闻啊，也很奇特啊，好像是建这个凯悦饭店的时候啊，怎么建也建不下去，有点像这个上海的龙柱这个传说啊，反正遭灾遭难，经常有人死在这个工地上什么的，然后就请，反正泰国这个高僧很多嘛，就请那个高僧过来看了一下，说、啊、这个地方呢，它有什么什么风水，然后呢，你们要供一面欢喜佛。啊，所谓的欢喜佛呢，就是入世的啊。这个欢喜佛喜欢什么呢？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喜欢吃好吃的，喜欢美女，对吧？喜欢唱歌跳舞这些东西的。你没有见过这个佛是喜欢这个的吧？哎，很神奇。所以你们看去看四面佛啊，在这个地方供奉的人很虔诚，但是供奉的那些东西呢，啊，不是香烛啊，不是什么，都是供奉花、鲜花、花环，对吧？有供那个烟的啊，有供一包包糖的，有供那些好吃的好喝的，都有。然后呢，四面佛在旁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置，就是它有一个专门的几个姑娘穿的那种泰国的传统的服饰，就是干嘛呢？一般是来许愿或者还愿的人，因为欢喜佛喜欢看美女跳舞嘛，你可以画个几百泰铢或者上千泰铢，那些姑娘们呢就会旁边有乐师的会弹奏一首传统的泰国乐曲，然后那个大概四个或者六个姑娘，看你给多少钱啊，传统的那种服装的就起来一边唱一边跳一首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歌曲啊。等会我可以把这个音乐放给大家听听，当时我拍了个小视频。非常有意思，据说啊，某这个香港著名的演员啊，他在四面佛这边呢许了个愿，说如果我愿望实现以后呢，我就来跳脱衣舞还愿，啊，结果这个愿望还真的实现了，结果这个人呢就把这个街区全部封锁了，然后就是外面反正拿那个布挡起来嘛，还真的跳了脱衣舞啊，这个传说很多了，大家去这个香港的网站上一找就找得到了，这个人是谁呢，我就不说了，对吧？这个。不是据说，是查有实证的，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的。所以我也在那边许了个愿啊，我说这今年如果这个叫什么，我微博粉丝到20万，对吧？或者是我的喜马拉雅粉丝到20万呢？我不请女的跳舞，女的你们天天看的，就四面佛你旁边那个四个女的、六个女的天天看这个几张脸，我要找六个帅哥来跳舞，对吧？你竟然是欢喜佛嘛？欢喜佛喜欢女色，一定也喜欢男色嘛，对吧？我就当地找几个，泰国那种帅哥啊，做这个小丫丫的很多的，我请六个帅哥来给你跳舞，对吧？我觉得这个愿望许的还是蛮虔诚的吧，对吧？回来以后呢，粉丝略有所涨，但是涨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呢，啊，希望大家多点赞啊，多去我的微博这个啊，转转我的帖子啊，多加点粉丝啊，谢谢各位啊！如果满20万粉丝，我就可以去还愿了。好，这个就是我们去曼谷最主要的，就是去了四面佛。然后呢，我跟我的朋友们呢就分道扬镳，因为呢有些人呢他们想去逛商场，像我呢就想看逛那个市井小店，觉得挺有味道的。整个曼谷我觉得在那边生活几个月我应该是不会厌的，因为它值得探索的地方非常之多啊，一步一景，就是你永远它会意料之外的店、意料之外的东西会让你看到，对吧？街边那些水果，很多那个果汁你都没有从来没吃过，红红的、黄黄的、蓝蓝的，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吧？喝一口可能很难喝，但是下一个摊位你买的又可能很好吃，就是永远有这种惊喜和你不知的未来会等着你，就非常好。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们就汇合了啊，去吃了一个曼谷非常有名的叫这个叫什么自助海鲜餐啊，很远，打了个乌布啊，不是乌布，曼谷那边泰国那边用的是一个叫什么 Grab GRAB 那个软件，大家如果去东南亚旅游的话可以下载一下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呢类似于就是泰国啊马来西亚那种地方的滴滴啊，它比乌布呢来的当地更深入人心，司机用的更多啊，所以价格也更便宜，所以大家可以下载一下这个 Grab，反正你用的反正是中文的嘛，对方看到是泰文的，这个无所谓嘛，对吧？我们打了个车，大概折合人民币40几块钱，去了一个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也很神奇。到了地方，看到这个招牌是一个龙的样子啊，它就叫这个 seafood 的一个 restaurant 自助海鲜餐 人均200块钱左右，大概是1000泰铢吧，好像是998泰铢还多，1000泰铢我除以5嘛，大概人均200块钱啊，到现在不止了，现在 4.6 4.7 了，200块钱是无限量的啊，它就像一个海鲜的小型海鲜市场，位置呢都在一圈旁边啊，都摆好了，然后每个桌子上会有一个炭炉，大家注意啊，不是那种液化炉，也不是煤气炉，它就是一个罐子，里面放的炭，上面放的这个铁丝网，然后炭不够呢，会有人来加的，就是一个炭炉，因为炭烤的海鲜比较好吃嘛。那中间一长条呢，就是那些桌子，上面放的什么虾呀、螃蟹，虾就好几种啊，螃蟹有两三种，然后生蚝啊、鱼啊、各种贝类啊、蛏子啊、皮皮虾啊，什么什么，还有一些熟食，就这些东西，它都是。挺新鲜的，无限量供应，它也没有什么调料，就两种蘸水，你就自己爱吃啥你就去拿啊。我们四个人搞了一个桌子，然后就拿过来以后就放在上面烤，那么烤的生烤的熟，那就看你自己的掌握了。然后你吃光了再拿，吃光再拿，它不会不断的会有补充的。那个虾呢还是比较新鲜的，都是在冻的啊。这蟹呢有大小两种，然后其他的贝壳类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如果你好吃海鲜这一口的，你到那边去。绝对是值回票价的，因为你想一般的海鲜餐厅，你吃几个濑尿虾，那你吃一盆濑尿虾，你吃几个蟹，对吧？吃几个那个大的那个罗氏沼虾的话，基本上你200块钱就要到了嘛，对吧？那在这个地方，你胃口好的话，你吃十个螃蟹，你吃20个虾，对吧？你吃30个皮皮虾，那都没有问题嘛，你贝壳你尽吃嘛，对吧？你胃口越好，你越回本钱嘛，200块也不算很贵，包括里面这个啤酒啊、饮料啊，都是畅饮的，都还挺好的。如果你这个海鲜吃的有点腻了呢，它有些煮熟的一些小点心啊，一些小吃的东西啊，来垫垫肚子也是很不错的。而且呢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因为有很多的这种海鲜自助餐啊，他怕你吃了浪费嘛，他每个人都有两个小时限制的。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呢是没有限制的，但虽然是没有时间限制，其实你吃两个小时其实也差不多了。真的海鲜，其实我觉得这东西啊，进去的时候人都是叫眼睛大胃小，这个饿的时候啊，连一头牛都吃下去。然后进去的时候呢，啃了个牛肉干就吃不动了，就这个意思，对吧？去烤全羊的地方啊，那个时候很饿，朋友一起去吃烤全羊，哇，我每个人都说我能吃下一头羊，结果上了个羊腿，一人吃了三四片，哎呦，饱了，对吧？人都是这样，眼睛大脖子小。其实这些海鲜我大概吃了一两轮，我就吃饱了，吃不下，因为毕竟不是店里面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调味料，也没有什么烹制的手艺，就是单纯在这个火上烤，烤完以后蘸点这个。汁水很难把这个海鲜做得非常好吃，我觉得还不如打边炉呢，像广东那种，对吧？煮一锅盐水，里面放点葱姜蒜啊，然后把那个海鲜烫一烫，煮盐水，然后用那个弄那个什么醋汁，那个吃法可能还好一点。那个烤实在我们烤不来，有时候烤焦了，有的时候烤得挺生的，吃到一口苦的，不太会弄呵呵。反正就是将就吃了点吧。那我有个朋友，他非常是爱吃海鲜了，他吃的不亦乐乎。那我觉得也就这样吧，对吧？然后吃的这个脑满肠肥啊，满肚子的海鲜，那就想呢，那不能马上就回家睡觉了，就好好的走一走啊。曼谷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夜市啊。别的城市，我们在清迈也说过，芭提雅说过，它也有夜市。那它的夜市基本上就是一条街或者两条街。那曼谷的夜市，它可是，如果叫它夜市之城的话，我觉得也不为过。它大概整个城市有10几到20个有名的夜市，这个还是就是所谓的旅游夜市啊，就是对外开放的，还有一些当地人啊，三五成群做的那种小夜市，我们都不算啊。你看，有火车夜市，对吧？有席纳林夜市，有恰元，就是那个摩天轮嘛，恰元夜市啊，有河岸夜市，有拉差夜市，有市龙夜市，反正就是个有名的夜市啊。那个水岸夜市什么都不说了，反正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夜市。为什么夜市这么多呢？道理很简单嘛，曼谷是什么地方了，对吧？热带地区啊。白天那么热，谁逛街啊，对吧？除非你逛那些大商场，但大商场就里面东西，我们前面说了，又贵，对吧？又不是平民所需要的，也吃东西也都是饭店，也没有小摊位的啊。那个毕竟是只能满足少数啊上等人的这个需求或者白领的需求。那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白天逛街太热了，到了晚上啊凉快一点，因为这个热带地区是这样的，白天可能35-36度，到了晚上25-26度，凉风习习的，特别是离海比较近的城市，凉风习习，那大家找空地吧，都把棚子搭起来嘛，对吧？吃吃玩玩，游游乐乐，你包括台湾不是也是这样的嘛，对吧？所以把夜市文化呢就这么建立起来了。曼谷又那么大，对吧？各个区它之间其实行动不是很方便，因为曼谷它在大城市里面，在就是说我们去过的首都类的大城市里面，它的公共交通不算太方便的，地铁嘛也就这么两三条啊，然后那个 满街出租车，然后坐出租车可以堵到你这个叫心力憔悴，对吧？公交车嘛更没有准点了，所以就每个区的人呢，他基本上很少就是大范围流通，都在自己的区里面。哎，我自己这个区有一个夜市，那个区有一个夜市，我们就各自解决，对吧？各自生活各自的，这挺好的。那曼谷夜市里面那个美味也是非常之多的，那都是一些平民美味。然后买的东西呢？也非常多，但是如果你是从中国发达城市去看的话呢，你就是那些东西啊，就非常可疑，看着都是像从义乌哈、啊，从温州一些小商品市场批发去的，什么 T 恤衫啊、皮夹子啊、冰箱贴啊、一些手工艺品啊、这个模型啊什么的，那就是都挺像的，好像哪里看到过啊，不像清迈，我们那时候逛夜市，好多都是这个手工艺者当场在制作啊，那种画呀，对吧？工艺品啊啥的，它基本上就是一些，大陆化的成品啊，这些东西就见仁见智了嘛，对吧？我们就买的比较少的牛仔裤啊，什么东西，但是一些特产吃的和玩意儿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泰国包啊，什么东西，对吧？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的，吃的东西也挺多的啊。弄杯啤酒，你可以在某一个摊位上先弄一杯冰冻啤酒啊，然后拿着杯啤酒，每个摊啊小吃摊一个个吃过去啊，吃到最后把这杯啤酒喝完，哎，这也是个非常美味的享受。各个夜市有各个夜市不同的风格，像里面比较大的，像那个叫西纳林夜市嘛，还有那个叫什么恰云夜市，它是非常之巨大的，就大到什么程度呢？你们千万不要按照这个台湾的夜市，或者说你什么上海的一条街那种夜市来衡量，它几乎方圆有好几公里啊！你就是从头走到底，当中不停歇，大概要走2个小时，就这样巨大的夜市，你几乎你所有的这个娱乐项目在里面，你都可以满足了。那这么个好地方啊，所以它曼谷的夜市呢，我是非常强烈推荐大家逛一逛的啊！大家可以做个功课，看看你住的这个宾馆里哪个夜市比较近啊，晚上去逛一下。包括那些非常著名的大型夜市，到了周六周日，它摊位还会增加，还会增加很多演艺项目，还有很多这种试尝试吃的一些东西啊，还有很多街头艺人，那个真的是晚上你在那边泡个3、5个小时，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了啊，是曼谷的一个重要节目。当然，如果你对这些比较廉价的美食啊没有什么兴趣，你说哎呀这个自助海鲜这个不灵不灵不灵，对吧？你说的那些什么网红的小店、咖啡店也不灵。我们要吃高档的，那有没有呢？曼谷当然也有高档的，对吧？比如蓝象哈，蓝象就是那个 Blue Elephant 米其林三星的，好不好？全世界米其林三星有几家店，对吧？但是呢，你要提前至少一个星期吧，去预定这个地方。你这个 Walk-in 是进不去的啊，他们是全预定制的。还有比如说比较本帮的啊，建新酒家啊，去吃像中国人烧的这种曼谷的海鲜，就是把曼谷的好的海鲜食材用中国的烧法来烧，广东的那些烧法来烧啊，那也是非常之好的啊。还有一些非常高档的餐厅，大家都一看，米其林在曼谷是有分册的啊，它每年都会评3星、2星、1星的米其林餐厅。这个你要想花钱，那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花得掉。还有那些比如说我前面说过的那个 Red Sky 啊，对吧？还有那个 Sky Bar。Red Sky 呢是在就是那个世贸酒店最楼上66层一个露天的一个酒吧，大概一杯鸡尾酒呢100多块钱，如果在那边吃一顿晚餐呢，大概人均500-600，对吧？当然你要预定的，这个网上有很多地方预定，看到曼谷整个的夜景，66楼啊，还挺不错了。曼谷大概高于66楼的房子也不太多。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 Sky Bar 呢是在莲花大酒店的63楼，好像是。还有一个是80几楼，80几楼好像就是最高的那个了。曼谷一共大概有3、4个这样的高空酒吧，上面也会放音乐，也有 DJ， 也有这种灯光的变化。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吃正餐，也可以晚上9点以后去喝鸡尾酒聊聊天。纵观曼谷夜景还是非常美的。那曼谷夜景呢，的确是很美，但是呢，还是没有美国东京啊。东京的夜景的确是还是我觉得亚洲应该是排名第一的吧。因为它这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的吧，就是它没有那种郊区的边界，就一眼望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是灯光闪烁。曼谷的夜景就是它在曼谷的市中心这么一块地方啊，还是灯火璀璨的啊，万丈红尘，人间百态，挺好看的。但是你眺目远望，再往远一点看呢，那个地方就有点昏暗了，可能那边就靠海了嘛，到曼谷湾了，往那个西边那边看去，也就是比较荒凉了。它的就是市区的市中心热闹的覆盖面积会比较小一点，这就是1流大城市和2流大城市和3流大城市的有一些就是细微的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当然有很多人去曼谷、去泰国都是为了，对吧？声色犬马，那曼谷也有非常多，比如说娜娜广场，对吧？比如说牛仔街，比如说世龙，对吧？ 你们这个节目里面就不方便跟大家讲了嘛，对吧？以后我在吃货老屋小故事里面给大家讲一讲，哈哈，怎么寻找这些地方啊？怎么个玩法？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都是在市中心，整个曼谷的市中心的范围其实不是太大。如果不堵车的话，你坐一个出租车围着市中心兜一圈，大概也就是40-50块钱可以搞定了。啊，甚至有的时候比出租车来的更便宜，所以我有时候推荐大家不要去坐那个出租车。出租车因为它是溢价的嘛，你看看这个好像挺便宜的啊，蛮简陋的一个敞篷的车子，其实到了地方你一算钱，可能比出租车还贵啊。所以大家就是能叫 Grab 就叫 Grab， 这个坐公交的，坐这个轻轨的，坐地铁就坐轻轨地铁。哦，对，还有另外给大家曼谷做一个提示啊，曼谷还有一个交通是船。这个船很有意思啊，曼谷不是有条河吗？就贯穿它这个城市中央的有条河，是叫湄南河叫什么啊、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有点像上海的黄浦江嘛，对吧？但在这条河上面呢，它是有公共交通运行的，就是它那个船，它的船还分黄线、绿线、蓝线好几条线。这区别就是说，我这个船停这几站，我那个船停那几站，对吧？就在河道的不同的地方停泊，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转弯，就这样的。它就是一种公共交通。很多曼谷人啊，早晨是靠这个来上班的。因为什么呢？比如说大皇宫，你如果要去大皇宫玩的话，你会发现大皇宫这个附近没有任何一条的轻轨和地铁到达，它附近的公共交通也比较的少。但是呢，因为大皇宫是靠河的，所以呢，如果你坐这个叫什么 MRT 线到一个码头内站，然后那个码头直接无缝可以连接到蓝线的船上面，你坐上船很便宜，也就10几块钱一张票，对吧？直接可以这个船坐几站就到了大皇宫边上那个码头，你一上去，哎，就到大皇宫了，看到吧？这是公共交通的，就是你从市中心到那大皇宫，如果你不坐出租车的话，公共交通最方便的竟然是轻轨换船，呵呵，就是这样的。而且在每一个大的码头旁边呢，它也会有一些小的集市，啊，有像16铺的那种感觉一样，有小集市，你还可以顺便逛一逛。所以这个呢，在曼谷玩的时候，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充分利用它的这个船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呢就在曼谷待了2天1夜吧，去逛了前面所说的所有的东西，夜市也逛了，四面佛也参拜了，好吃的好喝的也去吃了，然后逛了那个21 Terminal 的那个商场，是新开的，里面造的像就像一个机场一样，造的像个航站楼一样，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小店和一些塑像，还有很好的电影院，还有个几人高的一个奥斯卡的像，对吧？这种也逛了，夜市我们也逛了，然后Big C 的超市啊，买了一些很多攻略上面视频上面都说的啊、哦，在到泰国必买的几样东西买了一下啊。不过这次失误呢，是我们有很多东西呢，最后回到了机场去买了。因为在我之前去过一次泰国，我的印象中呢，曼谷的那个苏纳曼布机场的东西是非常便宜的，那个免税机场，而且非常丰富非常多。但这次我们去了以后发现大失我所望，现在苏纳曼布机场的东西啊又贵，然后呢也这个免税的力度也不高，然后呢品种也没像以前那么丰富，也实在找不到什么好买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把最后的购物行程留在机场的呢小朋友呢，我就给大家提示一下，大家还是在市区里面买吧，对吧？到一些大的这个 Big C 的超市或者去一些商场里面买还是蛮合算的啊，到时候这个退个税啥的还是挺不错的。那曼谷真的我们这次只匆匆而过嘛，因为只是最后又从曼谷飞回上海而已，所以呢没有像清迈和芭堤雅玩的那么的透啊，玩的那么的尽兴啊。我觉得泰国这个国家真的是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风味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值得探索的地方，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觉得我们没有探索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国家有可能我未来还会再去一次两次三次，不知道吧，看以后的这个情况吧，说不定和这个国家会有一个特别的缘分在嘛。如果万一我到20万粉丝，我不还得还个愿嘛，对吧？这不又去了一次嘛。哦，还有一个时事啊，最近的时事，泰国新的国王登基了啊，前段时间不是他们国道日嘛，就很受爱戴的旧的那个国王不是去世了嘛，好像一个星期还两个星期什么酒吧都不能开，对吧？电视里面都不能放娱乐节目什么的啊，全国举哀。现在那个新的皇帝，新的国王不是皇帝啊，新的国王登基了啊，那个国王很神奇， 年轻时候是个古惑仔，浑身萌生哈、啊，结过四次婚，然后有很多很多情人。他年轻时候就非常混乱了，就没有人会觉得他会继承王位的。那是因为老国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所以现在他是五十几岁吧，将近六十岁。最近好像稍微安稳一点了。他之前还把他的狗封为什么海军上将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很多的画面新闻。他的新闻简直这个简直是八卦书的一个重要题材，对吧？你出一本八卦书，你天天写他新闻就够了。现在年纪大了嘛，五十几岁了，大概也就安稳下来了。这次呢，他终于继任了泰国的国王，不知道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泰国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啊？因为他们的国王还是有那么一点权力的啊，有那么一点这个威信的啊，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呢，那么这次我们的泰国之行啊，虽然我讲的拉拉哒哒拉了很长啊，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大概我当中拖了两个月吧，那终于把它讲完了啊。接下来再下一期节目呢，我会就讲最近去的那个珠海啊、顺德啊那次的旅游，去了主要是以美食为主导的一次游吧。然后我一认识到广东人是多么的能吃，广东人是多么的爱吃，广东是一个多么把生命融在美食里面的一个地方。真的就像我之前看的一个节目，有一个广东佬说的，说人生不吃不喝还不如去死。好，下一期我会给大家讲啊，这个分了两三集给大家讲珠海和顺德的奇妙之行啊。欢迎大家多关注我的哔哩哔哩啊，也叫吃货老吴，我的微博也叫吃货老吴，让我早日到20万粉丝，谢谢各位。